耶稣的名祈祷。
好，刚才呢，我们已经讲到提摩太后书的这个一些内容。那保罗呢，在一章的八到十四节呀、啊，对提摩太呢有许多的提醒和劝勉。先是从一个不要的角度，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哎，两个重要的点，一个就是不要以给主做见证为羞耻，一个是要与保罗同受苦难，为福音受苦。然后呢，他从积极的角度告诉提摩太，你从我听的那纯真话语的规模，我保罗传给你的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神话语的轮廓，你听到了，你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刚才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轮廓，你心里要有，首先要有对神话语的信心，对神话语的爱心，你才可能有这个轮廓。有信心就是说神的话语就是神的话语，神完备的启示无误无谬，真实可靠。当你传讲的时候，你不能加添也不能减少，神的话是什么你就说什么。哎，你就说什么，你可以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你不能去扭曲或者加添或者减少神的道，这是不允许的。这是信心的内容。爱心呢，就是要渴慕神的话，爱神的话。刚才有一位弟兄坐下跟我分享，讲到这个内容，说你想一想，你如果一天不吃饭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你会饿得很难受，对不对？因为那是你身体的需要。但是为什么你可以一天不读神的话？因为你感觉不到他对你属灵生命的需要，你不爱，你不渴慕。如果不爱不渴慕，你对神的话就不会没有感觉，如何能够建立起这种完整的规模？你是建立不起来的。所以呢，如果没有信心，没有爱心，你里边就不可能有神话语纯正的规模，就不会有一个完整的轮廓。向人传福音做见证，你就根本讲不清楚，因为你自己里边都没有。这很重要啊，很重要。但是呢，今天的经文呢，就让我们看到做前边的那些事情都是需要能力的，无论是不以基督和他的道为羞耻，不这个为主受苦，无论是这个保守神话与纯正的规模，这个善神的善道，都是需要能力的。那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首先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就是在基督的恩典里被神的恩典能够建造起来，能够刚强起来，你才有能力去为主受苦，才不以福音为耻，才能够去来守住神的道。这是今天要讲的内容啊。好了，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大家一同站立来读啊，一同站立来读，我们存敬畏之心一同站立来读。今天的经文在二章的一到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从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成全，好像那道德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拿命，非按规矩就不能割官的人，劳役的农夫你当先割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丰盈。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得了这兵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到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
能够与基督同死，也与他同活；我们若不能来，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
好，请坐。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我们看见有四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呢，就是基督精兵，做基督的精兵，他的能力的源头在哪里？这一点呢，圣经要告诉我们，二章的一到三节会告诉我们能力之源在哪里。那第四到七节呢，让我们看见基督所呼召的传道人，关于传道人的三个比喻。那这一点呢，我想里边也有许多的这种重要的是这个重要的这个真理需要我们来了解啊。那第三点呢，保罗又讲到为福音受苦，一直在强调为福音受苦，所以呢第八到十节讲到保罗为福音受苦，然后第十一到十三节很重要，我们和基督的关系，里边讲了很多意图，意图这个就指着我们每一个属主的儿女和基督的关系。先看第一点，基督精兵的能力之源吧。第一节说到，二章一节说到，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刚强起来这个字啊，这个是一个命令语气的动词，而且呢它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这个在希腊文中这个现在式啊总是有一种持续性的含义，你要持续的这个被刚强起来，被刚强起来。我自己不能使我自己刚强起来，虽然我很渴慕能够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但是我自己没有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呢这个地方说你要被刚强起来，被什么刚强起来呢？那这句话实际上是被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它的这个逻辑上的这个主语是基督的恩典，是在基督的恩典里边被刚强起来，被刚强起来。所以呢这个地方就是说这样的一个要求，刚强起来。如果我们能够被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基督做见证，我们就可以能够为福音受苦，我们就可以去拥有神话语完美的规模，我们就可以守住神的道，可以遵循神的道，这是我们的能力之源，能力之源。第二节很丰富的内容啊，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那这一节里边呢，包括了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群体，所以它很丰富，很丰富。有你，你是谁呀？指的是谁呀？你指的是提摩太。有我，那就是我保罗。还有许多的见证人，你从我听见的那些是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就是听见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还有许多其他的见证人见证你听的是神的话语，见证我讲的是神的话语，他们是可以为我讲你听来做见证的一群人。如果我讲的不合圣经的真理，他们也可以提出来说他讲的是不合圣经真理的。你听的如果没有听到这个神话语的完美的这个规模，他们也可以来做见证的，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而且呢这里边还有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有被忠心教导的别人。你看这个群体很丰富的，有你提摩太，有我保罗，有许多的能为我们做见证的人，有这个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有被忠心教导的别人。所以读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我们的信仰原来是这么一个丰富的信仰。丰富的信仰不单单是我们神话语的丰盛和这个奇妙，神作为的奇妙，也包括我们这些进入到这个真理系统的这个人群的丰富。有你年轻一代的传道人，有我保罗，然后呢有那些在我们周间这个周围的这个做见证的人，我讲的他们可以做见证是合乎圣经的，你听的他们可以做见证，这又是合乎圣经的。而且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你要把神的话语从我这里听的要交托那些能教导别人的人。有 教有别人有教导别人的人，所以你看这个丰富啊。所以呢，这一句话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一代一代的向人述说，向人交托的。所以在诗篇七十八篇说到，一代一代述说耶和华的作为，就是这样。但是呢，注意啊，把这么丰富的人群联系起来的一个关键的字是什么呢？就是交托，就是交托。交托就是，那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说，找到可靠的人，把完备的、完整的内容以正确的方式交给他。所以这个内容，这个字是很丰富的啊，不是说见到什么人，好，交给你了啊，交给你了，不是这样交托的。你看那个接力赛的时候，注意到那个跑，那个交棒的那个工作是最重要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有没有注意到啊？你是不是看见一个人就可以把东西交给他？是不是穿这个白衣服、黑衣服的？你这个本来你这个队是穿黄衣服，结果呢，你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他离得最近，你就把帽子给他了，他拿着就跑，结果跑到最后和你的比赛没有关系。注意到了，不是乱交托的啊，这个交托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呢，交托这个动词呢，这个也是一个命令语句的动词。那这个字呢，在提摩太前书已经出现过了。一章十八节说，我儿提摩太呀，我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总是交托交托交托。这个命令呢，它是和这个刚才我们看见的那二章一节的那个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是关系密切的。交托需要忠心，需要能力，而且呢是在基督的恩典上被刚强起来的这个基础上来交托的，这是培育忠心和获得能力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我们没有在基督的恩典上被建造起来、被刚强起来的时候，这个交托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没有办法完成。向下一代交托神的道和神的命令，是上一代传道人、上一代基督徒的这个使命，也是责任，也是责任。所以神的工作呢，你会注意到，常常由于交托的不得当啊。这个对象不对，或者方法不对，或者交托的内容不完全，而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呢，这个交托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提摩太从保罗那里听见过许多的教训，刚才我已经讲过那个听见了，那个听那个概念在我们的信仰中极其重要。这个提摩太的生命如此之美，就是因为他的听见，他听的东西，他去思想存在心灵中，而且呢落实在他自己的生命生活里面。所以呢，保罗说提摩太是你这属神的人，在后边他要讲到你这属神的人，属神的人的意思就是神人，神人的意思就是他和神有亲密的关系，有对的关系，神的性情已经进入到他的生命里的人。所以保罗这个提摩太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提摩太从保罗所听见过的许多教训，而且呢是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刚才我已经说过这个见证人很重要，今天如果我要对一位弟兄讲福音，你们中间的人都是见证人，都是见证人，你们可以见证我讲的合乎不合乎圣经，你们也可以见证他听的合乎不合乎圣经，你们要见证我这个传福音的人，我有没有把福音真理活出来，看我的生命，看我的行为。你们也可以见证这个听福音的人有没有把福音落实在他的生命中，这个见证人群体是很重要的啊。所以呢，他们保罗说你是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的许多教训，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这个交托的过程。这个交托的过程是要有见证人在场的，我们的信仰啊，需要见证人在场，传递需要见证人在场，所以这是一个过程。保罗也要求他交，我交托给你了，你也要交托给其他的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在我们的信仰中，这个交托啊，有的时候是横向的，有的时候是纵向的。横向的呢，就是比如今天我要向弟兄姊妹来传福音，来讲真理，这是横向的。那纵向的呢，就是我们要向我们的一代一代来传递我们的信仰，交托我们的信仰，这是纵向的。那在我们教会里边呢，有时候 这个很多的东西都是非常关键非常重要的一个交托呀。比如我们选主日学老师，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个主日学老师，我们今天发现很多主日学老师我们交托的不得当了，我们选的人不对呀，因为他自己都没有好好读主的话。到要讲主日学的时候，这个匆匆忙忙的，连圣经还都读不准读不清楚，然后就在让在那里就是乱讲一通，这都是在交托上。无论你传道人，无论你是教会的长老执事，你去这个要去选这个主日学老师的时候，都是很慎重的事情。这都是交托的一个过程，一个内容。让你一定要知道他是一个有信心，对有爱心的，在心里边有神话语纯正规模的，而且是实守了信仰，而且能够活出信仰的人，这样的人他才可以在这个岗位上，能够把神的话语交托给，哪怕是横向的，不是往下一代交托，也是能够交托给其他的人，能是忠心教，你一定是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如果这个对象不对，不是一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你的交托就出现了问题。在神面前呢，我们就要承担责任的，要承担责任。这些东西都会在我们的侍奉中，这个会落实在我们的侍奉中的。它不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圣经里面讲述这么一个现象，不是这样的，是和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侍奉密切相关的东西。这都是交托的内容啊。交托给那能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个信仰的这样的一个横向的传承或者纵向的传承都非常的重要。提摩太是一个从他的外祖母，从他的母亲这个外祖母罗伊、母亲尤尼基那里，这个接受了或者是受到了他无为之信的那个影响，以至于他心里边也有无为之信。不是说这个他的信心就是从他的祖母、外祖母或者母亲那里来的，而是说他母亲和外祖母里边有的，现在他也有了，这个影响是在哪里的？影响是在哪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信仰的传承啊，这个交托的工作也是非常的重要。横向的交托和纵向的交托，横向的传承、纵向的传承，在我们的信仰中都会有一些很重要的内容在那里。我这些年来对中国家庭教会一直在服侍中国家庭教会，对他们的这个信仰的这个传承呢，有一些观察。我发现呢，有些教会啊，他们的这个交托呀，一代一代的交托，在神面前做得非常的好。所以呢，今天的教会呢，还能够因着上一代的这种交托呀，教会可以站立得住。但是有的教会呢，由于上一代和下一代这样的一个交托的这个工作做得不够好，所以教会呢现在就站立不住。有的教会呢都已经被这个外部的这个压力呀、冲击呀、这个逼迫呀、限制啊，教会就最后就解体了。所以你看，这个交托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那第三节又说到，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同受苦难啊。那这个字呢，已经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八节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已经出现过了，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这也是提摩太后书第三次提到受苦，可见受苦这个话题啊，是保罗一直在提醒提摩太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在提醒我们今天基督徒的重要内容。受苦，原来保罗在这里把受苦当作一个基督精兵的特征。你愿意做基督精兵吗？如果我今天要问大家愿不愿意做，愿意。那下边一个问题就是，你愿意为主受苦吗？
必须的。
必须的，感谢主。如果是必须的，那就从今天从这个时候开始操练，就要开始预备自己，要有这样的心智。一旦这个受苦苦难的环境临到你的时候，你不会惊慌失措，因为你已经有预备了，已经，你说我从这个 CCMC 的这个九月这个劳动节退休会那时候，我已经说过这是必须的，我已经开始预备了。所以呢，如果十一月份、十二月份或者明天就遇到要为福音受苦的这样的环境，你就有准备了，对不对？你不要明天一遇到这个环境你就 这个手足无措，这个就这个惊慌失措了，不能这样的。所以你当你意识到是必须的，你从现在就开始要这样，因为这是基督精兵的一个生命特征。你要做基督的精兵，你就要一定要预备好为主受苦的心智，为福音受苦的心智。精兵这个东西原文就是好兵，意思就是很精良的，能够有前边的这些内容的这个兵。前面有什么内容呢？就是不以基督为基督做见证为羞耻，愿意为福音受苦，能够有这个基督的这个神话语的纯正规模在里边，能够愿意守住神的善道的这样的精兵。而且呢，他的能力支援是从基督的恩典那里来的，这样的基督精兵，才是好兵，才是好兵，不是炮灰。今天你知道我们很多的这个基督徒啊，甚至我们所谓的这个宣教士啊，被呼召出来去做宣教的，那个都不是精兵，而是炮灰。这个炮灰就是一上战场呢就投降了，就举手了，遇到难处的时候呢就退后了，就妥协了，遇到这个传讲真理的时候，一旦有一些压力呢就妥协了，我传真理这个对方不愿意听，一听这个我讲罪，这个要讲悔改，他就不愿意听，他就说我有什么罪啊，我如何如何，但是你一旦拿出神的话语证明他有罪的时候，他就恼羞成怒。这个时候呢，你还敢不敢勇敢地传讲福音？还敢不敢勇敢地责备罪恶？还敢不敢这样做？如果你说我不敢了，我害怕了，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宣教士，他当过好多年宣教士，我们在三一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他就这个跟我们讲他的见证。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他到一个庙里面去，我说你基督徒到庙里面去，你得做好准备啊。他说一到庙里，他说一看见那个张牙舞爪的那些偶像，他说我就觉得他背后有邪灵。我说有邪灵，那你说你这个基督精兵，你就要去勇敢地面对他呀，对不对？靠着福音的大能。他说不，他说我当时就害怕了，我就跑了。他说我就怕了，就跑了。我说你基督的精兵，你这个东西这不是精兵啊，这是炮灰啊，对不对？当时就跑了。你既然敢进去，你就要有所准备啊，对不对？你要知道基督的精兵是有所预备的呀，你要把兵器带好啊，对不对？结果呢，你就跑了。看见那些异教徒，这个人家在那里这个香火缭绕的，在那里热热闹闹的，结果你呢一看见跑了，那正是因为基督做见证的机会，你跑了，这就不是精兵啊，不是精兵。所以精兵的这个素质精良、品质优秀的战士才叫精兵。唯有被基督的恩典刚强起来的人，才有承受苦难的能力。所以呢，我们要有受苦的心智。彼得前书4:1说，要将受苦的心智当作兵器。你说我手中要有武器，那你受苦的心智本身就是兵器。所以当保罗要求提摩太与他同受苦难的时候，他是在与年轻的传道人来分享他得胜的生命经验。他不是向你诉苦，不是向你诉苦。你知道提摩太呀，你知道当传道人不容易呀，我当传道人这些年来受了很多的苦啊，哎呀，这个苦啊，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啊，真是难受啊。他不是在向你诉苦，保罗在这里不是诉苦，他许多的地方提到苦难，但是呢，他不是在诉苦，而是在向提摩太传授得胜的生命经验，如何在受苦中，能够经历试炼，生命得胜。他是要传递这个经验，他知道为主和主的福音受苦是基督徒生命成长和成熟的秘诀。当你会为主受苦的时候，证明什么呀？证明你的生命已经成长和已经成熟了。你要知道这一点啊。而他自己呢，就是一位一直活在为主受苦的这个生命状态和环境中的受苦。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一直活在这个为主受苦的这个生命状态中的使徒。为主的名受苦可以说是保罗的一个命定啊，因为主呼召的时候其中就有一个内容，你要为我受苦，知道吗？主呼召我们的时候，如果带着一个条件，一个命令让我们为他受苦，你还愿意听这个呼召吗？你要注意啊。所以呢，主这个呼召他的时候就是说过，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 这是使徒行传九章十五到十六节啊。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你知道这个是必须啊，刚才我们有一位姊妹说是必须的，指的就是这个地方，对不对？所以你是一个蒙神呼召的人吗？你是不是啊？啊，是啊。所以呢，你知道这个呼召是带着要为主的名受苦的这个条件，必须。必须这个字啊，在圣经中，在新约圣经中相当的重要，弟兄姊妹，因为这个必须啊常常出现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当说到十字架的时候，这个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主说到什么？主开始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我们在圣经中没有看见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字，有十字架的道理，哎，但是没有十字架的道路这个说法。主走的那条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他必须走，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受苦是不合理的，必须。然后呢，那个必须啊，那个字啊，那个 day 那个字在圣经里是非常重要的，哎，必须受苦那一个字管着主耶稣基督后边的四项内容，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必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必须受苦，然后呢，必须被杀，第三日必须复活。你知道那一个必须管着十字架的这个后边的四项内容，就是主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内容，哎。所以十字架是必须的，哎，所以有一位解经家，这个 Morgan 说，这个必须是神这个永恒旨意中的必须，所以这个必须啊发生在主的身上，它不是一个意外，它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它是在神永恒的旨意中已经定下的必须。这个必须啊，你要注意啊，不是停留在基督的身上，而是要延续在每一个跟从主的门徒的生命中。注意到了吗？当主说他必须这个走十字架的道路，必须受苦，必须被杀，必须复活，然后呢，彼得什么反应呢？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注意门徒的反应了吗？主说必须，他说必不。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前边这个彼得刚刚蒙主夸奖，这个西门巴云呢，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因此主要把他的教会建造在这样的一个真理的磐石之上。结果这个刚刚蒙主夸奖的彼得，当十字架向他显明出来的时候，他的回应是什么？主啊，必不，万不可如此。主耶稣基督怎么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直称呼撒旦。因为他知道这不是人的工作，这是撒旦在做的工作。拦阻十字架是撒旦一直想做的事，有时候借着主耶稣最喜悦的门徒来做，他觉得效果更好，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主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你不想神之所想，神想的就是十字架，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成全他的救恩，但是你想的就是如何逃避十字架，而且还拦阻你的主来这个走向十字架。这是所以下边主耶稣基督要让他的十字架，让他的必须啊延续到门徒的生命中。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注意到吗？这就是主要把这个必须啊延续到门徒的生命中。所以说保罗他拣选的时候要必须为他的名受许多的苦，所以这对保罗说是一个命令，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要做基督精兵的人来讲啊，这是一个命令。如果你说我要做基督的精兵，你就必须来操练为主受苦，而且要经验经历为主受苦。哎，这就是保罗的命令，也是我们的命令。由于有这样的命令，所以他说就是在患难中，保罗呀，你看他对这个苦难的态度啊，就是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的内容啊，五章三四节，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当我们这个在患难中的时候，是不是也用这种喜乐欢喜能够以神赐给我们这样的苦难环境来夸口？这个欢喜就是夸口的意思，你有没有这种能力来夸口？但是保罗有，哎，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苦难不是仅仅带来苦难，苦难是带来这个忍耐，带来这个 老练带来盼望的，带来盼望。下边呢，我们看见这个保罗这个说到传道人的三个比喻啊，我们要很快看一下。一个是在军中当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务缠身，好像呢招他当兵的喜悦。这个都是关于传道人的比喻，实际上呢，也是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也都是有提醒作用。军中当兵，就是在军队中服役啊。缠身就是这个地方讲的，就是被什么东西缠住了，你这个被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缠住了，被属世界的东西缠住了。哎，昨天我们讲到我们的这个恩赐受影响了，发挥起来受影响，不能够如何眺望，很可能就是我们被世界上属世界的东西缠累住了。当兵这个地方又提到不能够被这些东西缠累住，如果你被它缠累住了，那招你当兵的人就不喜悦了。所以呢，你不被缠累呢，就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当兵的不被事物缠累，目的是让招兵的喜悦。得注意啊，缠累，你想一下，你一个当兵的，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有当兵的经历，有没有，有没有当兵的经历，当过兵的啊？你知道当兵的时候我们这个紧急集合呀，紧急集合的时候，这个你是不能够带太多的东西，你不能把你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带上，是不是？一跑这个十公里，这个我是当过兵的啊，那一集合起来，你只能是背着枪，背着你的背包，哎，就要往前跑了。你不能说我还有个提包，我还有这个，我还有羽绒服，我那里边还有，那个时候我们还有钱，还有粮票，不多，存在这个提包里边，很宝贵的，哎，走到哪儿提到哪儿。但是你跑这个紧急集合的时候，你不说我能把这个东西也提，那你提着你是很累的，很辛苦，你知道。所以呢，你不能被缠累。当兵的人，你的这个首长才喜悦，这个招你当兵的人才喜悦。那作为基督的精兵啊，主耶稣基督就是招我们当兵的那一位。这个地方招他当兵，这是一个带冠词的字啊，就是主耶稣就是招我们当兵的那一位。我们必须讨他的喜悦，如何讨他的喜悦？这个地方有一个要点，就是不要被事物缠身，不要被那些属世的东西拖累住。今天我们基督徒可是这个拖累我们的东西太多了，对不对？多不多呀？房子拖累我们，工作拖累我们，家庭儿女，我不是说那些东西是我们的重担的，但是我们愿意在这些关系中寻求拖累，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去找拖累。我们把我们的儿女安排得那么满，星期三去，本来还应该去教会祷告呢，要带孩子去学琴学画画，这个弹钢琴还不行，还要拉小提琴，拉了小提琴还不行，要拉大提琴。有一次我去一个弟兄们家里边去，我一看满墙挂的都是乐器，我说你们家是搞乐器店的吗？他说不是，这都是我女儿学钢琴小提琴，我儿子吹鼓敲这个吹号敲鼓。我的天哪，我说你这个你得多少时间花在这些上面，而且呢我们的孩子很辛苦，是不是？如果他是自己喜欢，你不用去催促他。我带我儿子学过小提琴啊，因为别的人都学小提琴，我想着我们也学一学吧，那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是花时间的，他自己很辛苦。而且呢，小提琴这个东西和钢琴不一样，钢琴你一弹那个声音很好听，小提琴一开始拉的时候就跟杀鸡一样，是不是这个意思？拉半天，当他拉得刚好听一点，就是能听了，一开始我都是在杀鸡的那种痛苦的生活，你知道吧？很长时间，当刚刚好听一点，他自己就不想学了，就不想学了。所以呢，你看你花那么多时间，到现在一点用处也没有。你现在在问他 notes 怎么弄，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所以呢，你给我们就是自己找这个缠累呀，找缠累。那在中国大陆呢，就更不用说了，他要上这个奥数啊，还要上补习班呐、光怕这个孩子在起跑线上输了，孩子是没有起跑线的，你知道吗？孩子没有起跑线，人生是没有起跑线的，人生从生下来那一刻就是已经开始了，就是开始了人生。哎，你有好的环境，有好的这个东西，他就健康的成长就完了，没有什么起跑线。今天我们老师说有起跑线，起跑线上就耽误了，我的孩子没有起跑线。哎，是因为你心里边给他画了一个起跑线，成了你的缠累，成了你的重担。哎，所以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寻找重担，寻找缠累。那这个呢，就是不能够叫照你当兵的人喜悦，所以不要被缠累才能够讨神的喜悦。
所以呢，前面是说到基督的精兵要受苦，这一节说到基督的精兵呢，不要被事物缠累，唯有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的人，才有这种不被这个事物缠累的能力。你如果被刚强起来了，这些东西就缠累不住你。不是说你因为我有能力了，所以我多背一点，那我就跑得快一些，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说你有摆脱缠累的能力了，这是很重要的啊。那第二个比喻呢，是讲在场上比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那这节经文呢，也是从当兵的话题转到了在场上比武的话题。这个比武不是我们拿着枪在这个擂台上去打架打仗，不是那个。这个比武讲的是赛场，是比赛啊，是比赛。哎，你知道新约里边好多的地方是以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啊作为它的这个背景的。这个你知道，在罗马希腊文化中啊，那个比赛啊，那个竞赛啊，那个竞技运动是很普遍的。所以保罗呀，这个包括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呀，都用这个竞赛作为背景。哎，这个地方的比武是讲的是竞赛啊，不是战士的那个比武，是指运动员的比赛。运动员的比赛必须按规矩。前几天我看了一个中国大运会，这个一个那个这个保这个百米栏跑跨栏跑得很好，结果怎么着呢？结果是枪还没有响起来，他已经开跑了，结果被取消了这个比赛资格。这不按规矩，这就叫不按规矩，不按规矩就有问题。哎，所以呢，你在这个场上比武，这个竞赛必须按规矩，否则就不能得冠冕。哎，哪怕是你再有能力跑，你说我已经跑到冠冕这儿了，但是你还是不是你的，因为你没按规矩。那这个东西呢，实际上从应用的层面上来讲，对我们教会的纪律也是一个提醒的。教会基督徒是要有纪律的，教会是有纪律的，是吧？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教会没有纪律，所以呢，很多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行。我以为这样是对的，我就按照这个做。甚至呢，有的人这个是以这个圣灵的名义来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圣灵给我有这样的感动，我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祷告，圣灵给我有这样的感动，我就做。你做的如果是一件得罪神的事情，你是在羞辱主，在羞辱圣灵，你知道吗？你是在亵渎圣灵。你不要以为这个圣灵给我感动这句话能这么容易说呀。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那感动你的就可能是邪灵，就可能是魔鬼的诱惑，你知道吗？圣灵感动你做出来的一定是讨神喜悦的事情，一定是能够使教会合一、建造教会的事情，不是分裂教会的事情，不是这个给教会带来这个错谬的负面影响的事情。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搞清楚，这个圣灵的感动这个不能轻易说的。我祷告了，你祷告了，如果你带来的是错谬的东西，你这个祷告是对谁祷告的？是在神面前的祷告，难道会引导着你进入错谬的东西吗？进入错误的东西吗？进入这个破坏教会合一的东西吗？想一想看，很多的东西我们不用脑子的，我们只是用嘴说，我们只是动情感，用情绪说话，那是不可以的。一定要建立起这个圣经完备的规模，就是要引导我们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来做事情的，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教会的纪律是很重要的，一定要制定出教会纪律。这个要教会纪律制定的越细越好。哎，为什么这么说呢？人比赛是很细的，对不对？比赛的规矩是很细的，不单是不能够这个不开枪就起跑，那跑的时候那还有很多的规矩，对不对？冲线它有冲线的标准的，你说我拿个棍就先甩出去了，先冲线了，那是不可以的，对不对？你是要有很多的细节，教会的纪律细节也是很重要的。不但是在一些大项上，不能够奸淫啊，不能够偷盗啊，那这些当然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些要用教会纪律处理。还有很多的具体的东西，包括家庭生活啊、夫妻关系啊，遇到问题的时候怎么处理、怎么解决。教会里面遇到各种纷争的时候怎么办？甚至那敬拜的纪律都要写得很清楚。敬拜就是敬拜，当我们敬拜的时候，神的宝座就在这里设立，那位坐在宝座的神在接受我们的感恩赞美敬拜。这个时候我们都是要存敬畏之心来去敬拜的。那个时候任何人破坏了敬拜的秩序，那都是得罪神的事情。如果警告之后如果还不悔改，这个是要怎么样啊？要从教会中要清除出去的，这都是教会纪律。 这些东西都是要写在教会纪律的，这是不能够。所以呢，这个如果不按规矩不能得冠冕，就是说你是不能得胜的，一个人不能得胜还不没问题，但是如果整个教会都被拖累都不能得胜，那你如何来到主的面前？因为竞赛，你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赛程啊，赛程的终点就是我们的主在哪里，你要知道啊。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告诉我们说，这个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是什么意思？因为在第十一章里讲到了太多的见证人，他们已经跑完了他们的信心赛程，已经现在坐在像那个环形的那个运动场上，在看我们今天的人如何跑好跑完我们的这个竞赛的历程，他们在看着我们，他们是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那我们今天如何跑？跑的时候呢，你不能够被罪缠累，不能够被重担缠累，怎么才能够不被缠累？你要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因为他就在赛程的尽头。你如果跑得好，跑到主那里，你就得胜了；如果你跑不好，半途而废，你就失败了。当你跑过去的时候，我们的主就会夸奖我们；当你跑不好，半途而废的时候，那你就会落在主的这个审判之下，这不是一件小事啊。所以呢，纪律在整个过程中非常的重要，规矩很重要。精兵的这个特征呢，就是要守规矩，不但是要能够为主受苦，不但是要能够这个讨主的喜悦，还要有纪律，有规矩，有规矩，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要不然的话，基督徒如果不守规矩，教会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混乱。这些不要以为都是在说传道人，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提醒，教会要有规矩，要有纪律。下边说到劳力的农夫，这是第三个比喻啊。第六节，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那这一节讲到了第三个关于传道人的比喻，把传道人比作劳力的农夫，劳力就是劳苦的意思，就是劳苦。保罗使用很多这个劳苦这个字眼啊，在罗马书十六章六节他说，玛利亚为你们多受劳苦，就是这个字啊。十六章十二节，为你们多受劳苦的三位女信徒，这个土菲拿氏、土夫撒氏、比西氏，很多都是姊妹啊，好像这个弟兄受劳苦的不多，这个要注意了。在教会里边有好多地方都是这个姊妹，真是为主多受劳苦。我不是在这夸奖姊妹，我是说它是一个事实。生命季刊最近有这个24小时守望祷告啊，现在这个已经进入第三个阶段，已经整整半年了，我就注意到了一个事实。绝大多数参与守望祷告的都是姊妹，而且里边如果有一两个弟兄也不开口，所以有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就在说，我说你们再不开口，石头都要开口了，三位弟兄如果不开口。所以呢，这个地方说到多受劳苦的这个姊妹啊，那保罗也说到他自己比其他的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他是一个在神的恩典上被刚强起来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节也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些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要敬重这些在教会中为主多受劳苦的人，治理教会的、带领教会的这个属灵领袖啊，这都是教会这个圣灵的教导啊。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一、十七节也说的，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就是教会治理教导的那些教会领袖啊，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你们的，更当如此。这都是圣经的教导。圣经里边这个尊重传道人，他是有教训的啊，他是有原则的。不是说因为这个传道人我喜欢我就尊重他，你不喜欢就不尊重他。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要敬重他，因为这是圣经里的命令。你不敬重他就违背了圣经。如果你是一个有完备的话语规模存在你心里的人，你就会按着神的各项命令来在教会里边来过你的基督徒生活。下面说理当先得粮食，那劳苦的人要先得粮食，粮食就是果子，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让劳苦做工的人先得做工的果子， 先得做工的果子。我们每一次在这个香港有传道人培训，提出最多的一个问题，家庭教会就是说我们的传道人得不着合理的供奉，没有办法在教会中这个全心的服侍，以至于他要到世界上找一份工作来养家糊口，教会给他们的工资啊，太少，不至于不使他们这个有后顾之忧，后顾之忧。那我们常常讲，教会如果亏待传道人，这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既然他是神所差派、神所呼召的，你就要让他因这个福音养生，福音养生不是满足他的贪婪的心，而是让他能够在教会里边跟大家一样可以活下去。中国家庭教会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传道人越苦越好，越苦呢你就越属灵，越苦你就越有信心，不是这样的。这个传道人吃苦不是我们给他带来苦难，而是他在神里边所领受的。如果神给他这样的一个必须的话，必须为我的灵受许多的苦，包括物质上的这个欠缺，不要紧，那有神来安慰他，有神来补足他，不需要我们来为传道人预备苦难。哎呀，传道人过得太幸福，这个豪车豪宅什么的，这个我得给他找点苦受一受，这不是你的责任，也不是你的义务。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落在神的这个定罪和审判之下了，因为你违背了圣经，注意到没有？所以呢，我们这个一定要按照圣经来去善待传道人，让他理当先得粮食，理当他做工的果子。就是说，他传福音，他要以福音来养生，这是圣经的命令，我们要去尊重他，要按照圣经去做。第七节说到，所以我所说的，你要思想。这思想的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些内容了啊，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好，我们看第三个问题，保罗又说到为福音受苦，8-10节，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你注意，他说到受苦的时候，他没有先说自己的受苦，他先说到他为的什么东西受苦，为什么事情受苦。你要纪念基督耶稣，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他是先把福音摆在那里，在前面这个2章2节他说的，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你听见的是什么呢？我让你交托的又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就要说你听见的是什么，你交托应该是什么。这节要说的是，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听见的内容，这个内容是什么呢？这个内容就是福音，福音的核心内容，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大卫的后裔，这是福音的内容啊。这个纪念呢，也是一个命令啊，很强烈的命令，一起动词，要持续的记住，任何时候你都不要忘记这一点，不要忘记这一点，要不断的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边。要常常的去思想，保罗的意思就是，你从我听见的这些内容，你要一直的记在心里边，一直的记在心里边，那在原文的顺序看呢，那这些经文强调的啊，强调的，也就是保罗要提摩太纪念的、记住的东西是什么呢？首先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因为这个是福音的核心内容，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啊，下面又说到他是大卫的后裔，那这个呢也是讲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真实性，他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章3-4节也表达了这个意思啊，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这个福音整个都是关于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的。论到这个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所以保罗说呢，这些内容，也就是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内容，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就是他和我一直所传的福音是一致的，这就是我传福音的内容。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说，我以前传给你们的福音，我再一次告诉你们，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第三日从死里复活。而且呢，这个福音的内容还包括向门徒显现， 那个福音的内容不单单是到耶稣基督复活而止，他要和我们每一个人要发生关系的。神要这位这个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的主要向我们显现，从死里复活的主要向我们显现，显现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才能够在我们里边产生一个对他的信心，使我们能够与他建立起真实的生命关系，这个才是福音完整的内容。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所传的福音就是这样的福音，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正可以说正合乎我的福音。在保罗的书信中呢，他把这个神托付给他的福音呢，也就是他一直忠心传讲的福音，看作是我的福音或者我所传的福音。本来这个字的原意就是我的福音，这是我的福音，这是我所传的福音，这是我所忠实传讲的福音。保罗能够，这实际上这几个字啊，也是不但是保罗所传的福音，也是保罗能够指着夸口的福音。他可以就此很清楚地宣告说，这就是我的福音，这就好像他所传的福音有一个清楚的印记一样，打上了一个清楚的印记，这就是我所传的福音。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埋葬，第三日复活，显给我们看，在我们的生命是可以产生改变生命功效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这是保罗的福音啊，保罗确信这就是他的福音，他是为这个福音而蒙召的。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这是罗马书一章一节二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神从前接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他很清楚地知道他是为福音，被福音，为福音，为传福音而蒙召的，他的使命意识极其清楚。所以保罗的生命，保罗的生活呀，是如此的方向明确，不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直找不到方向，走着走着就迷了，不知道往哪儿去了。保罗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个他的方向，他的意向太清楚了。当这个意向显明在他里面的时候，他说：“我从此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向。”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告诉我们，所以这是保罗。那最近呢，这个有一位年轻的传道人问我。他说这个是不是凡是圣经的真理，比如那些很硬的很这个坚硬的教义内容，他说这些东西是不是也可以活在我们的生命中。他说比如妻子顺服自己的丈夫，他说这个容易理解，妻子就是顺服丈夫，丈夫舍己爱教会，他说这些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很容易。他说有一些很硬的教义性内容能不能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这个问题很重要啊。那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能不能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能不能？是可以的呀，弟兄姊妹。无论怎样，这个重要的那些教义内容，你觉得它很硬，好像是就是教义，就是神学，但是实际上和我们的生命都息息相关的呀。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这个问题啊？如何将福音和教义性内容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要问这个问题，这问题很好。凡是想把真理应用在生活里的这个问题啊，都是好问题。如果你常常能提出这个问题，这个真理可不可以应用在我的生活里，就说明你这个基督徒是一个很用心思的基督徒。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死，怎么应用在我的生活中？你要这样想的话，就是你提出了很好的问题，提出很好的问题对生命已经是这个生命成长的第一步了啊。福音是可以应用的吗？当然可以啊。比如我们所说的福音，这个核心是基督的死与复活。那保罗呢，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这个应用的线索。在罗马书六章三到六节，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注意，我们的受洗啊，它有更深刻的灵性的应用，不是在水里泡一泡而已。有一次我们在这个一个查经的时候，一个芝加哥大学的学生跑过去说：“你们在做什么？”我说：“我们今天有洗礼。”他说：“我可不可以再洗一次？”我说：“你再洗一次是什么意思？”他说：“我有一次，那我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到海淀去，我们几个年轻人一看那边在洗礼，我们很感兴趣，就问他：我们可不可以也跟着洗啊？”那个牧师就是那么糊涂，说：“你们愿意洗吗？”他说：“愿意，愿意那就洗吧。”就给他们就洗了，也不问他们的信仰状况。我说这个你要知道，洗礼不是洗澡， 洗澡你一天可以洗好几次，是吧？但是洗礼呢，这一次很重要，它是有意义的。就把这个罗马书，洗礼是归入基督的死，就是和他一同埋葬。当你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你是一个复活的全新的生命，要在一举一动上有新生的样式。这是罗马书六章四节告，有新生的样式，像是耶稣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你看这些东西能不能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中呢？下边保罗还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证明我们的旧人死的真实性，和他一同埋葬。主耶稣的埋葬也是证明他死的真实性，如果没有死就不需要埋葬，没有埋葬也就没有后边的复活，对不对？下面呢，就是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如果与他同死了，那下边呢，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就是也要与他一同复活，在我们的这个一举一动上都要有基督复活的生命样式。你说可不可以？这么重要的核心内容，可不可以落实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中呢？是可以落实的。你要不断地问，我是一个与基督同死的人吗？如果已经同死了，为什么在我里边还有那么多的旧性情呢？还有那么多旧人的表现呢？为什么在教会中侍奉中还那么关注自己的名利呀？为什么在教会中侍奉中还有那么多的这个嫉妒啊，那么多的纷争啊？如果有的话，就证明我的旧人还没有与基督同死，还没有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是不是这个状况？就是说这些重要的教义内容还没有成为我生命的实际内容，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原是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新生的样式，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这个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时候是把我们的旧人带到十字架上的，你要知道这一点，这个知道非常重要。你知道不知道这一点？如果你说我还不知道，你今天要知道，当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